日本国会参众两院在10月4日举行首相指名选举，执政党的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正式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他公开新内阁名单，防卫大臣岸信夫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两人维持原职不变。前自民党参议员、智库 PHP 研究所社长江口克彦对美国之音表示，对外关系的主力防卫与外务大臣留任，意味着岸田有意维持先前长期执政的安倍政权对于美中台的外交路线。他指出，自安倍后期开始一直到前任的菅义伟政权，日中关系极为恶化，日本与北京的互动其实很薄弱，这将是岸田想要调整的。江口克彦说，
岸田さんが安倍さんが壊した大きな橋を再建するっていうか、まあ、復元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考えられない。
如果说从安倍到菅义伟政权，日中关系这一座大桥几乎被炸毁了。依照岸田留任方向与外向，可以得知他并没有打算重建这座大桥。不过，以岸田温和稳重的性格以及向来重视经济的政见，他有可能会试图建立一些类似小桥的疏通管道。在日方立场不变的前提下，与中国保持经贸上的联系窗口。从岸田最近先是点名中国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希望与其继续对话，同时又提及中国在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企图改变现状的问题。他对于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CPTPP 也保持着疑虑。可以见得岸田内阁的对中政策会是务实而维持强硬作风的。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留任的两人在对中态度上其实存在很大的差异。他说，
茂木外務大臣は英語で言うと moderate、まあ、穏健派というかね、まあ、中国政府にかなり気を使うスタンス。
外務大臣茂木敏充不是亲中派，但是他基本上是以避免纷争为原则的人。目前他也不愿意以人权为由制裁中国，所以他对中国的态度会相对的消极。而防卫大臣岸信夫是前首相安倍的胞弟，他是出了名的亲台派，他向来对中国保持强硬的立场，也在考虑增强日本的军事力量，对于中国应该是非常不讨喜的人物吧。我认为以中国对日本造成的威胁，岸田政府在外交上也应该向岸信夫的立场调整。新内阁由20人组成，其中13人为首次入阁，前文部省大臣狄生田光一则转任经济产业大臣。台湾日本研究院秘书长林彦宏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岸田的新内阁中与前任内阁有同也有异，对外维持安倍作风不变，对内就要寻求新的改革气象。他说，
其实再从这次有13位新人入阁，可以说是日本正式进入后安倍时期，进行世代交替。内阁现在的改革重点其实是在内政方面，包括东京奥运的收尾、经济振兴、防御对策等，都希望让新阁员好好发挥。岸田的派系不是特别右倾的保守派，有意推动国民福利政策，而这次外交上面会反映其重视人权的方式，所以即使以内政改革为重心，对中立场仍然不会软化，这也可见于在内阁阁员的安排上。
岛田洋一教授说，
経済産業大臣が萩生田さんになって、彼安倍政権の時には文部科学大臣だった。
经济产业大臣是由曾经在安倍时代担任内阁官房副长官的狄生田光一担任。狄生田向来被视为安倍的心腹，也是有名的亲台派，对中国持有相当严厉的立场。经济产业大臣等于是政府的二把手，一般来说并不需要对外交有强烈作风的人物。所以这个安排也反映出，即使在内政方面，人事的变动还是顾及安倍的对中立场。以狄生田过往的风格，我认为他应该会加强日美关系，来制衡日本与中国的经济议题。岸田新内阁最引人关注的新设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一职，由46岁的小林英之担任。自民党干事长甘利明在10月3日表示， 经济安保大臣这个新职务必须能够对所有的省厅部会下指令，包括对国家安全保障局 NSS 在内，更要能够充分掌握。林彦宏博士表示，岸田对于国家的安保是以多种面向思考，国防维持以美国为主的方向，但是经济安保随时有可能爆发问题，而且已经有迹象了，因此这必然是岸田的施政重点。他说，
在美中贸易战中，日本产业已经受到波及，加上这几年中国在经济领域也开始渗透战略，日本必须慎重处理技术与数据外流，以及日本开发的高科技被中国军事转用等问题，而且日本也想要逐渐减少对中国在供应链与消费市场上的依存度，所以岸田明年可能会在国会推出经济安保的相关法案，进行安保法制大改造，尤其是经济安保上制定一些使日本不过度依赖中国的法规，为经济上的抗中政策做更具体的规划。
江口克彦认为，岸田启用小林英之为经济安保大臣是有意识亲美与亲台的动作。他说，
小林という人はハーバード大学なんかに留学3年ぐらいしたんでしょうね。3年間の間にそこそこ
小林曾经在哈佛留学，取得了公共政策硕士。他在美国建立了相当的人脉，英语也十分流利，而且他对台湾非常的友好。除了曾在2018年代表自民党捐款为台湾地震赈灾，他还在个人网站上说台湾是日本的老朋友，与日本共享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等基本价值观，日台在经济和安全方面都是战略伙伴，必须加强合作。小林英之隶属于自民党的二阶派，派系领导二阶俊博向来以亲中色彩闻名，因此小林的亲台抗中作风受到不少的质疑。对此江可科研说，
二階派っていうのは玉石混交なんですね。誰でも入りたいっていうか、自民党に入りたいっていう人を誰でも
二階派本来就像垃圾桶一样，吸收成员几乎来者不拒，根本就没有共识。而且二阶俊博自己也从干事长退位了，以后影响力肯定越来越小的。何况小林之前在自民党内研讨经济安保的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担任事务局长。他常年参与经济安保政策的规划，跟随这个战略本部的召集人也是新的自民党干事长的甘利明一起讨论拟定经济安保意见。甘利明的抗中路线是中国点名的反感对象，小林受到甘利明的赏识与推荐，在这么重要的职位上与甘利明合作是不可能亲中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0月4日致电祝贺岸田文雄当选首相，表示中日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增进互信合作。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致电祝贺，积极敦促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管道健康稳定的发展。岛田洋一教授说，
目前に迫った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にボイコットするっていうような国も出てきかねない。それ日本はきちんと開会式。
中国现在最希望的就是顺利举办北京冬季奥运。可是目前西方国家的国会与民间纷纷出现抵制北京冬奥的动作，所以中国希望与日本维持友好的关系，提醒日本今年东京奥运时中国派出最大阵容的代表团出席支持日本。希望日本也有所回报，而且中国一向不希望日美关系亲密，岸田文雄向来给人温和的印象，中国当然希望趁机修复日中关系，让日本尽量远离美国。林彦宏博士认为，岸田不是保守的极右派，中国必然趁此机会让日中关系稍微改善，所以这次中国的反应迅速而且积极。他说，
现在中国面临以美国带头的西方国家联盟之围堵，自己国家的经济也出现很大的危机。新首相岸田过往亲中色彩不强烈，2016年当外务大臣时曾经访问过中国，与李克强、王毅等人会谈，中国当然趁机示好，而且岸田所属的派系红十字会对中国的态度一直不算太差， 历来的派阀首领对于加强中日关系都有些作为，中国一定会有所期待。但是自从中国通过海警法以来，日本就对中国非常警戒，近年来在钓鱼台附近的威胁行为又非常频繁，改善中日关系不是一通贺电就有用的。
林彦宏博士表示，中国可能想看看是否有机会恢复日中两国的国事访问，等到疫情趋缓之后，这又将是岸田文雄必须面临的问题。江口克彦指出，不只是中国的贺电，韩国总统文在寅也有致电祝贺。其实中韩两国都想改变与日本近年持续恶化的关系，只是他们最后都会失望的。他指出，虽然岸田文雄以前是中庸的路线，但还是右派，再加上日本社会现在对于中国与韩国的嫌恶感激增，只要稍微对中国有缓和的态度，都会招致人民的反感。如果中国自己的霸道行为不改变，日中关系是不可能修复的。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